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否定旧势力安排，走出家庭拘留所，然后是交流稿正念对待工作，慈悲救度众生。下面先请听否定旧势力安排，走出家庭拘留所。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再谈这个问题好像有点过时了，因为大部分同修早已走过了那个修炼过程。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路》中说，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看到身边有的同修还陷在不同程度的家庭磨难中，特别是一些没走出来或走出来比较晚的同修，很是着急。特借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之机，将自己冲破家庭关的修炼过程写出来，一是向尊敬的师尊汇报，向同修汇报；二是给现在仍陷在家庭磨难中的同修以借鉴。一，兼修大法不动摇。我是98年10月18日喜得大法的。2000年6月，我去北京正式大法，被当地邪恶非法拘留一个月。当我离开拘留所回到家时，家里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是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轮番看望劝说，都是让我放弃修炼大法，不要让丈夫女儿操心受牵连，维护好家庭。那时由于修炼时间短，对法认识不足，还不太会讲真相。但大法好，师父好，大法是最正的，这些最简单朴实的念头已在我心中扎根。我常为自己能得到大法而庆幸，我知道我是世界上最有福分的人，让我放弃大法，放弃修炼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我就用自己所知找机会向关心劝说我的人讲述大法好，大法是受诬陷的，被谎言欺骗的生命是危险的等真相。渐渐的，他们都放松了我，姐妹们也都各自回家，不看管我了。我调整一下心态，真想用一段时间在家好好静心学法练功。这时丈夫出场了，他是个人意志很强，平时在家在外几乎都是说一不二，我行我素的人。由于平时没什么大的分歧，我已经习惯于很多事情依属他，随从他。我进京上访是他意料不到的，而且进了拘留所，当时对在领导岗位的他压力很大，他既上火又恼火，认为我练法轮功上访被拘留是败坏家风，给他丢了脸， 眼见这么多人劝说没有效果，他更是火上浇油。他首先撕毁了允许我在家学法练功的合同，声称如果让他看到这些，别怪不客气。接着就是三天两头的酒后纠缠，非要追问出谁让我去北京，谁和我去北京。邪恶抓住他头脑中被谎言毒害的坏思想，利用他采取各种方式逼迫我放弃修炼。他整宿不睡觉，善一阵恶一阵，软硬兼施。心情好的时候，从过去叨到现在，从老人叨到孩子，劝我珍惜这个家。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发雷霆，对我大打出手，一会儿又泪流满面，跪在我面前。看我不动心，马上找来酒瓶子，要行凶，和我同归于尽。这时我就心里求师父，平息这一切，不要出危险，以免给法造成损失。师父一次次保护了我们。我是属于那种传统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平素把家、孩子、丈夫都看得很重。由于当时对法认识不足，我错误地认为这种家庭磨难是过情关去怕心，把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当作人对人的迫害，没有彻底否定这种迫害，致使那段路走得很苦很累，长期处于磨难之中。丈夫每次纠缠，落到最后的基点上都是练不练功。我知道在拘留所这一关就没有过好，再也不能违心地做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的事了。每当这时，我的心反倒平静了，平时那么多的怕心好像一下子都没了。每当我坚定地告诉他大法好，我要练时，他一下子就蔫了，马上说今天又白扯了。我一次次看到了邪恶的险恶用心，利用它毁掉我。这一切使我更加体会到修炼不容易，更觉得做师父弟子的荣幸，更加珍惜正法修炼的机缘。面对当时家里环境，虽然怕心重，但我清楚大法弟子应该做什么。我坚信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所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抓紧时间学法，白天自己在家就抄转法轮经文，抄好后就一段段一遍遍的背，放在衣兜里随时可以看，有时间就背，丈夫在家也不易发现。师父在明慧网发表的新经文和很多以前的经文我全会背，师父一次次将不同层次的法理点悟给我，鼓励我，使我更加坚定正念。这期间师父为我操尽了心。由于怕面对丈夫的突然出现，经常终止学法练功，家庭中很多关过不去或过得不好，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一直在身边看护着我。记得几次丈夫将手中物品用力抛向我，都是和我擦身而过。当我清理现场时，从墙上摆放物品的伤痕上，我断定那正是我待的地方，可我却没受一点伤害。我的泪水一次次流出，我知道那是师父保护了我。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对这场邪恶迫害逐渐有了理性的认识，一下子明白了，我所遇到的磨难是这场邪恶迫害在家庭中的反应，是旧势力安排的对大法弟子的所谓邪恶考验，是师父不承认的。从法中我还明白了，旧势力为了达到今天所要的，他们在久远历史年代就对今天的一切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包括每个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那么我今天遇到的一切能是偶然的吗？家庭是情集中反应的地方，旧势力按照他们的需要造就了我既重感情又胆小怕事的特点，造成了我和丈夫性格上的反差，目的是利用家庭这张网束缚我、毁掉我。同时我强烈地意识到怕不是我，在此之前我意识到情的干扰都能抑制，但对怕做不到， 当这一念产生后，我觉得一下子从我身上消下去很多不好的东西，顿觉身心轻松。我认识到自己长期处于家庭磨难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二，从怕心中走出来。明确了否定旧势力安排的法理后，自觉怕心少了许多，找机会敢走出来和同修接触了。这样师父讲法的新经文都能及时得到，有时还有少量真相资料和条幅。从法中我知道，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是在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这时我把练功放到晚上，丈夫熟睡后，使白天有更多时间学法。我开始背转法轮，白天只要有买菜之机出去，我都要带上一些真相资料，哪怕是一份两份。虽然各方面有了些突破，比以前强了许多，但我知道怕并没有离去，一直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晚上练功，怕他醒了看见；白天学法，怕他突然回来；去同修家或做真相资料，怕他知道；出去时间长了，怕他电话找我；回来晚了，怕他追问。一大堆的怕，都是围绕家庭和他。当时的丈夫根本不允许谁提法轮功，更别提我给他讲真相。我当时只好一方面否定旧势力安排，尽量抑制怕，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另一方面，对家里和亲朋好友的事，尽最大所能做好，用行动证实大法，让周围人认识大法，让丈夫无话可说。尽管我知道，没有怕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尽管我明白怕不是我，但那段路还是走得步履蹒跚，很是艰难。三件事是大法弟子要做好的，可三件事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我来说，每件事每一步都是不断放下执着，从怕心中走出来的。就说发正念吧，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我们发正念是清除那些针对大法进行迫害与干扰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清除一切对法迫害的因素。发正念是每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而且是必须做好的三件事之一。全球大法弟子每天四次整点发正念，都是丈夫在家的时间，除零点外，其余三个点都是上班族正忙的时候。为了保证能及时参与发正念，我尽量把做饭时间安排好，把丈夫要用的东西准备好，以免被干扰，这样心里有时也是不稳的。有时实在有事安排不开，或心不稳，就不打手势，在厨房用心发。开始我怕丈夫知道，影响他休息，就放弃了半夜12点发正念。一天晚上，师父在梦中点化我，单位发保健邮票，别人都一斤半，我却一斤一两。我从梦中醒来，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差距。四个整点正念，我只发了三个，正好差一次。我再也睡不着了，从那天开始，几乎每个12点正念都要发。怕心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少，丈夫的干扰也越来越少，但有时做得不好，在发正念中途，丈夫醒来，我就终止了。那时我要求自己，白天逢整点必发，如赶上在外办事，不打手势也要用心发。晚上只要心里明白，遇上整点都要发，每天能保证发15至20次正念。但那时由于有怕心，经常忽视前五分钟清理自己，加上开始对发正念要领掌握不好，很多时候静不下来，效果可想而知。但我清楚，发正念是师父赐给我们的除恶法宝，一次做不好，两次一定要坚持做好，就是坚定发正念这颗心，使我从层层怕中走出来。尽管我有时做得不好，师父也一直在慈悲地看护着我。丈夫不理解，不该让他知道的事，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没有了怕，干扰也少了，现在我可以正常学法练功发正念了。而且很多时候我先吃完饭，丈夫便说，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我这儿不用你管了。现在我更加理解了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的法。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这句话的内涵，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为大法而存在的，我家里的环境我说了算。做真相也是如此，开始出去做不但要注意外边安全，而且经常想他找我怎么办，他问我上哪儿去怎么说。由于有怕心着急回去，有时就产生做事心，就是很多时候不那么神圣，做的资料效果也会受影响。好在自己经常用法理归正自己，使这些执着越来越少，最后自己强迫自己不许想这些问题，这不是我想的，怕刚一露头就清理，做到从一丝一念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使做真相讲真相效果很好。随着我放下了对怕的执着，家庭环境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丈夫不再像以前那样看着我了，出去时间长短已经不在意了，至于干什么就很少过问了。讲真相救众生，传酒瓶劝三退。我们两家的兄弟姐妹除丈夫外都明白真相后全部三退，亲朋好友大部分都已三退。我记着师父在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讲的，在社会上接触的一切人都是讲清真相的对象，把福音带给见到的人，实在来不及讲的，也要想办法把酒瓶和有关真相资料送给他。原来曾阻碍我讲真相的姐和妹，现在在适当条件下还帮我劝亲朋好友三退，弟媳和侄女还帮娘家人和婆家人三退。正法到了最后，要求我们大法弟子不落下身边一个同修，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共同精进。时间真的很紧，每天穿梭于同修之间，忙碌于救度众生之中，我头脑中经常出现师父的红吟太极中的字句，大道无敌天地行，仿佛天地万物都不存在，人世间的一切都不能带动我。三，坚信师父冲破难关。在走出家庭磨难的过程中，我坚信师父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的法理，冲破了多个关，现简单写出与同修分享。第一，当我刚从拘留所回来时，女儿有一天晚上和我同住一屋，夜里我被轻轻的哭声弄醒，发现女儿没有睡觉，正坐在我身边哭，看样子已经哭了很长时间。我马上意识到情魔又利用女儿来干扰我，让我放弃修炼。劝女儿怎么劝，理智告诉我不能劝，邪恶控制她是对着练不练来的，不说那句话能劝好吗？干脆别动心，就装不知道吧。我在心中反复念着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反复要求自己不能动情不动心。第二天早晨，一切如往常，谁也没有发现异常，女儿待我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干扰过我。第二，丈夫看软硬兼施都没有达到目的，一次严肃地提出他承受不了这种痛苦，要和我离婚。我当时一点没动心，我虽然不执着于现有的婚姻如何，但我知道这一切不是他说如何就能决定的，修炼人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后来他又说等女儿成家后再解决这个问题，再后来他就和没有这回事儿一样不再提了。第三，2001年5月份当地要办洗脑班，一个亲戚听说像我这样必尽无疑，于是和丈夫串通，背着我告诉我的兄弟姐妹先来劝说，以免不转化被送走。一下子人都来了，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家里相当紧张，每个人都板着面孔，好像有什么大事降临。丈夫不吃饭，一个劲儿喝酒，所有人轮番和我谈，整宿不睡觉。 埋怨我不理解丈夫，把他弄成这样。看我心不动，兄弟姐妹们就哭。我一边和他们讲真相，一边想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正法口诀。他们最后让步说，你就假装说不练了，在那儿千万不要和他们顶着干，回家再练。我告诉他们，我不会那样做的。我知道我心不动，他们怎么动都不好使。我更明白，去不去洗脑班，师父说了算。看到家里人被邪恶折磨的样子，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我是修炼人，我一直要求自己不动心，不动情。后来一看，实在解决不了问题，他们也就各自回家了。在我修炼路上，类似的例子很多。当我坚信师、坚信法的时候，一切都化险为夷，有惊无险。随着执着心的放弃，怕心越来越少，大法的神奇不断展现出来。七尺斗士，两人七息，我半宿半宿的练功发正念，他却浑然不知。我知道这一切是法的威严，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我知道做得不好，和同修比，和法的要求比，差距很大。在做三件事上要扎实，真正发挥好效果，更不能懈怠。特别在对丈夫讲真相、劝三退上，要修去情和怕，归正自己的心，把他作为一个被救度的众生，不执着他非如何，但也不要有放弃的不善的念和不负责任的心。层次所限，不当之处妄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正念对待工作，慈悲救度众生。我想谈谈这几年来我在工作中修炼和救度众生的体会。当我在工作中严格按照师父教我们的去做时，就会非常顺利，而且会见证大法的神奇。当带着很强的人心理解法时，路就会走得歪歪斜斜的。修炼前，我从事过金融和高科技行业，心情很浮躁，总想一步登天。修大法后，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没有安排好工作和修炼的关系。720后，我几次上北京做资料，放松了常人的工作。虽然我在找工作上很有正念，师父总给我机会。工作时长是很好的，待遇也不低，但时间不长我都会离开。常常是遇到麻烦而我又不想面对，要么用人心去对待遇到的一切问题，要么心不在焉的工作，让周围的人很失望。这两年我从外省流离失所回到家乡，发现周围学员都在稳定的按部就班的做着弘法、讲真相、劝三退的事。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圆融好身边的一切，给正师法带来了麻烦。我决定开始用心地对待自己的生活，从内心稳定下来，方方面面做好，堂堂正正地正视大法。很快有人就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虽然和我以前工作差距很大，工作环境不好，待遇也不高，我还是接受了。这次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以往工作中的教训，弥补修炼中的不足。一、正念找工作。由于旧势力经济上的封锁，很多大法弟子生活过得很拮据，找工作遇到很多障碍。我想是因为没有理解好法，或者把赚钱给大法用、讲真相救度众生作为借口，从而掩盖着自己的执着。其实师父早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就说过，你不要想说我赚多少钱给大法用，你不用想给大法用，你说我要做个大生意，我做大生意要多赚点钱你就行了，你不用把大法挂上。我总觉得后一句话很牵强，因为我告诉你了，作为大法弟子你可以赚大钱，你可以做这样的工作那样的工作，这没有问题。
我理解法中早就具备了一切智慧和生存条件，只是我们如何实践的问题。旧势力的迫害，师父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哪个单位用大法弟子，就是哪个单位的福分，因为我们是带着如意真理来的。也许是我在这方面没有太多人的观念，显得非常自信，所以即使是流离失所期间，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很快在人才市场找到工作，担任总经理助理或者部门经理，而且总经理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都表示要保护我。即使在上海这种很多邪恶聚集的地方也是如此，老总甚至认为这样的员工让他骄傲，提议把他的办公室作为我对外讲真相的场所，因为来拜访他的朋友很多。公司的几位高层管理人员还让我给他们安装了破网软件。二，神奇做业务。我在以前的行业养成了急功近利的心态，抱着很强的目的与客户交往。现在我知道工作是一个平台，我要和与我有缘的众生在这里接触，善解各种渊源渊怨，同时我还要救度他们。这一切不是我有多大能耐可以去做的，是师父有序的安排，所以我一切都随缘而做，不以任何常人心和客户交往。客户中有很多是政府机关的官员，一般人眼中他们是最难交往的，他们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来访的人，但我一直没有遭受过这种怠慢，他们对我很友善，因为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和亲和力去面对遇到的每一位客户。有一次我去税务局找办公室主任，不知道在哪一间，见到一个办公室很气派就进去了，见到的人像老朋友似的和我聊了一两个小时，出来后我才知道他是局长，而我的事也很快的解决了。几天前我打出租车去见客户，到了大门，出租车不让进，院子很深，只好冒着雨走很远的路到他办公室。出来时对方要开车送我，我怕麻烦他，趁他接电话很快离开了，结果他开车飞快地追上我，我很感动。我的客户都很友善地对待我，我想或许是有各种渊源。在正法期间，只要我们真正像一个修炼人一样，以一个祥和的心态面对对方，师父都在帮我们善解。我不求什么结果，师父要我怎么做，我就无条件地同化法，结果师父就给我展现了大法的神奇。有一次我到客户那儿去，因为我们公司比另外一家公司在我们当地晚注册四个月，对方提前两个月与那家客户建立了关系，这是在当地竞争最激烈的第一大客户，也是我们公司能否在当地立足的基础，否则总部就撤资。客户方总经理对我说，我们与另一家公司的人昨晚还在一起洗桑拿，而且对方承诺成交后给我们40000元好处费，这些你也达不到，我不可能和你签约的。我说，不是还没签吗？我还有机会，您给我10分钟介绍我公司就行。他说很忙。我说那好，您先忙完了我再和您谈。这样我不声不响坐在他办公室看了4天转法轮，他确实忙得顾不上我。第4天下午他抽空对我说，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安静的来访者，我给你机会，你好好谈谈你们的情况。我刚谈完，董事长回来了，听说我们总部在深圳，告诉我他是香港公司派来的，是深圳人。第二天他回深圳，到处看到我们公司的条幅，给我打电话要求约见总经理，我当时就安排了，结果假期一过完，他就回来和我签订了合同。竞争对手惊讶得目瞪口呆。如果不是修大法，我一定会用人的观念想，他们都已经谈得那么深了，我肯定没戏了。但是修了大法，我知道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人眼中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变的，可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一切是变的。 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不会有偶然的事出现在我的身边，而且这是我的工作，我尽量做好我的本分就行了。结果发生了奇迹。我很清楚，如果不是修大法，我一定不会有耐心在他的办公室里坐那么久，即使可以勉强坐一会儿，我也不会那么的坦然展现给对方一派祥和的气氛。得法前，我社交能力很好，能说会道，打扮时尚，酒桌上常常是众星捧月，可是每做成一笔大业务都很疲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得法后，觉得以往的思维突然被阻断了，我变得木讷，变得朴实，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理解师父曾经讲过的法，有些人会把他的一部分思维封住，不让他再去钻牛角尖想问题。没有了以往的应酬技巧，我却已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和亲和力感染着客户，生意反而很轻松的就能做成了。我和很多客户讲真相，他们反而觉得我有思想，有底蕴，不是一般的人，很自然的就获得客户真心的回馈，不用像常人那样费尽心机去讨好对方。这种变化连我自己都很惊讶，我变得沉稳有力量，工作上轻松自在的我可以省出很多时间来学大法和讲真相。想想以往不愿意好好工作的极端思想，觉得自己就像井底之蛙，以狭隘的心看待大法，真是对大法的不敬。其实工作中也是在证悟和证实着大法。师父在弘银道中说，静而不思，玄妙可见。现在我经常感受到这一段法行云流水式的工作作风，使我的根更加深深地扎在大法中。常人有句话，四两拨千斤，以往觉得这是一句形容词，现在我深深体会到，这是过去的人融于自然后境界的体现，法力的展现。很多人认为生意需要手段技巧，五花八门的营销理念让人望而生畏。如果不是修大法，我哪里体会得到大道至简至易的法理，无求而自得的乐趣。以往我认为工作耽误修炼，那是因为不能正确理解法。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而我今天要做的赋予大法弟子们的修炼方式，是要在宇宙中建立一个从来没有的更高的智慧，目的是使将来掉下来的生命能够在这重新返回去，最起码他有这样一个机会，这是宇宙能够圆融的一部分。三，时时修心性。我很怕受委屈，几个月前董事长派我做了几十家客户回访工作，我如实写了情况汇报，董事长一直把近期业务开展不好归咎于某负责经理的态度不好，而不愿面对真实的情况，把我的情况汇报一大半都改成了针对这位经理的态度问题。我看后很难受，我想那位经理一定会恨我了。那段时间他见到我总是态度很无理，我又不好解释董事长的行为。有一天晚上，我思想翻腾得很厉害，我不想再受委屈了，我很想打电话向他解释这一切。但当我针对这件事发正念时，逐渐地浮现出了自己怕受委屈的心。我发正念清除了他，这样我平静下来了，不再觉得澄清事实有多重要了，以后照样坦然面对他，但我知道他心里还有隔阂。后来有一天，我意识到这个人也是众生，如果因为这件事阻碍了他对大法的认识怎么办？我只想到自己心性提高，多自私啊。当出了这一念，不久一天上午又碰到他，他突然笑容满面地问我业务开展得怎么样了，我说了，然后告诉他市场调查的实情。他笑着说，我说怎么都针对我呢，没关系。这件事就这样化解了，而我原先还担心董事长会怪罪于我的事也没有发生。有一次我带客户到公司参观，说好了内部接待是公司几位副总的事， 他们却因为内部利益争夺而怠慢了客户，都想把所有的事让我一人承担，使我的工作很被动。如果在以往，我肯定会大发牢骚，我甚至想到了辞职。反上学法，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用人的办法解决这一切了。通过学法发正念，我冷静下来，去掉了害怕客户怪罪于我，认为我工作能力不行的执着。第二天，我心平气和地对几位老总说，客户到公司来，除了看硬件，也是来看我们这个团队的。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的表现，在外面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不用再来公司了。我希望大家今后配合好。他们认为我说得很有道理，都表示以后一定做好。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呀，像泉水一样往处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董事长对我说，法轮功是不是要求人兢兢业业的工作？你是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是吗？看来有信仰真好。凡是他和我一起接待的客人，他都主动提出话题让我讲真相。公司几个副总对我印象很好，他们认为我能吃苦耐劳，品行好，亲和力强，对外公关能力也很强。其实我知道这一切都来源于大法。流离失所前，我一直过着优越的生活，是个娇气很重的人，而且心理承受力很差，是大法教会了我内心的坚强。四，慈悲救众生。利用工作平台，我获得了很多讲真相和劝三退的机会，不论是政府机关的还是企事业单位的，不论是高官还是平民百姓，我都一视同仁的讲。有的政府机关的电脑里要我安装了破网软件，不便于当面讲的，我要到地址后要学员帮助邮寄真相资料。有时几大桌人听我讲，我觉得修大法是最荣耀的事，所以每次讲真相都很有感染力，很多人听。几年前，我陪别人参加省公安厅某人的婚礼，正是赵志飞被起诉回国不久。婚礼上大多数都是公安厅和政法系统的人，我坐的包房内有20多人，我大声讲着赵的丑闻，所有人都认真地听着，不时地还提出一些问题。有两个赵的同事为了维护赵，不时地歪曲事实和我争辩，干扰其他人的判断。我发正念让他们出去，结果婚礼仪式一开始，就他们俩离开房间到大厅看热闹去了，直到婚礼结束才回来。剩下的人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其中有位政法委的官员，他说，在单位我是另一副面孔，现在是下班，我愿意听你讲。有人关切地要我注意安全，因为太多公安的人，也许赵志飞本人就在大厅。但望着一屋人想知道真相的迫切的神情，我不想停下，也不感到害怕，只是感动地想流泪。从婚礼开始到结束，除了那两个唱反调的人，其他人没有离开一步。还有一次，我在饭桌上遇到某地一位刑警队长，他曾是某派出所所长。他讲到几天前曾提审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那位学员阻止他直呼师父的名字，他动手打了学员。我一听就很气愤，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大声地说，你知不知道辽宁本溪很多派出所的所长因为迫害法轮功，不是车毁人亡就是暴病而死，你不怕自己和家人遭报的话，你就干下去。很多人打圆场要我不说了，隔壁还有一桌刑警大队的人，但我真的为我们的学员受迫害感到难过。我说，我今天就要跟他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也是为他好。结果他被我的话语中透出的威严和气势给震慑住了，面色变得凝重地说，我要听他讲，还专门换了座位坐在我身边问了很多问题。想到这个生命真心悔过，我耐心地给他讲了1个多小时， 临走时他很胆怯地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其实没有真正打你们学员，我只是吓唬吓唬他，今后我再也不会对法轮功学员不好了。有时一桌人天南海北乱讲，我就发正念让话题转到法轮功和退党，结果每次都很有效。其实就像师父说的，人人都有明白的一面，都想知道真相，只要我们正念足，师父就一定会帮我们。我不放弃任何一次讲真相的机会，这好像从迫害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动的机，而我从中也获得了回报。2000年，我担任某上市公司分公司副经理，总部几位老总第一次宴请全国各分公司经理，刚全体举杯，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喝酒。当时全体惊讶地放下了酒杯。整个晚宴我讲着真相，所有人提着问题，直到晚上1点多钟，老总还带着很多人在我房间谈论这个话题。老总说，我一开始就知道共产党在撒谎，1400例远远低于人类正常死亡率，说明祛病健身效果很好，而且深圳很多大企业老板都在研究法轮功是如何管理那么多人的，想运用到企业的管理中。为什么中南海1-2万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连地上的烟头都捡干净了？我告诉他，师父说什么都不要，只要我们一颗向善的心，所以大家发自内心的去做好人。很多人当天晚上就恍然大悟，知道了共产邪灵制造欺世谎言的荒谬无耻。后来我第二次去北京前打电话告诉总部副总，他说，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留下来？我说是的。他说，那好，注意安全。星期1上班我没到，他料想我被抓了，立即派人飞到北京把我营救出来了。和我一起到北京的学员被北京监狱的恶警打死了。1个月后，我再次上了天安门，以后连集团的总裁都叫我法轮功勇士，我也成了整个集团的名人。我为集团这么多人有正念感到高兴。我在2000年就开始大量发真相资料了，从轰轰烈烈到一个人默默地发，走过了风风雨雨的6个年头。但我总没有强烈的使命感，只是觉得师父要我们做的我就要做好。我常常困惑，我怎么就修不出慈悲心呢？今年我下决心去掉了残留的根本执着后，有一天发资料时望着万家灯火，突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点师父为度我们的艰辛。我们能够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徒，这是宇宙至高无上的荣耀，多幸运啊！我们有什么理由因为自私走不出来救度众生？这是师父和宇宙的期盼呢。我为以前只是被动的做感到汗颜。我流着泪轻轻地将真相资料放在一家家门口，默默地告诉他们大法弟子给他们带来了福音，心里充满了对师父无言的感激。我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我的同学和朋友中很多都是既得利益者，在退党的问题上远没有以往讲真相效果好。我意识到我有一种懒惰的情绪，觉得这几年讲累了，跟他们讲的太多了，不想讲了，所以酒瓶一给对方就觉得心安理得了。我在逐步克服这种惰性。我还有做得不符合法的地方，好在正法还没有结束，那只是修炼过程中的事情，师父不承认，我也不承认，一定会在今后做得更好。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